白宫要突击检查，美联储再上头条，鲍威尔大考验关系美联储的存续。穿越200年，美联储有前世，不要抢大头条。美财长劝鲍威尔瘦身。观众朋友大家好，不出意外的是，美联储和鲍威尔又成为了头条了，这个剧情不追都不得了。最新的消息是，川普总统今日仲系坚持唔会炒咗鲍威尔，佢话鲍威尔必须喺八个月内离职。呢个系乜嘢呢？就系我唔解雇你，你自己睇住办啦。鲍威尔逃过咗呢一劫，答案并唔系。更加重磅嘅消息系，白宫官员计划喺呢个礼拜四访问美联储总部。虽然唔知道佢哋去美联储查乜嘢，但系白宫官员亲自到美联储总部呢一种高调嘅行动，唔排除白宫官员可能以检查项目成本同进度为由，亲自访问美联储总部。呢个可能系为咗核实鲍威尔嘅辩护，发售专注于安全同收线系咪属实。不过白宫官员嘅访问可能唔单止限于翻修项目，而是更广泛地审视美联储的运作效率和政策方向，可能目的是向公众展示政府对美联储的监督力度，加强问责的政治信号。毕竟贝森特财长昨天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出要对整个美联储机构进行彻底审查，质疑其效率，并说那群博士不知道在做什么呢？这两件事无论是美联储大厦装修的问题，或者是对美联储错误的问责，公众都会质疑鲍威尔的领导能力，或者说鲍威尔都会失去他对公众的公信力。如果只是鲍威尔一个人的问题没什么，从事态来看，现在问题的漩涡已经扩大到了整个美联储了。我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声音，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今日在 X 平台发文说，今日早上美国政府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联储本身的批评已经扩大到任务偏离以及其他官员的效率。过去几日的发展加强了我的观点，如果鲍威尔主席的目标是维护美联储的运营自主权，那么他应该辞职。我承认这个不是普遍的共识，普遍共识倾向他留任到五月任期结束，这个并非最佳的方案，根本无法实现。不过这个比目前的情况要好，美联储独立性面临的威胁日益加强，而且不断扩大。如果他继续任职，这种威胁无疑还会加剧。至于市场的反应，大多数经常被提及的鲍威尔主席继任者候选人都能平息任何潜在的市场紧张情绪。大家听懂这位经济学家的潜台词了吗？还未听懂的话，我看到的下面的这些观点就更加直接了。来自零对冲网站的一篇文章提到，贝森特对美联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监管银行系统和执行货币政策基本使命的能力的批评，可能表明川普总统可能会绕过是否法律权力解雇鲍威尔的问题，效仿安德鲁·杰克逊直接废除中央银行、废除美联储。你没听错，惊讶的是埃尔·埃里安同这些观察人士已经发现事态已经不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个人的辞职还是落台的问题了，而是美联储还撑不撑得住的问题了。这个剧情太紧张了，看来这个礼拜都是继续追剧。除此之外，相信观众朋友和我一样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美联储以前试过被人废了。我上网查过，我们花一分钟一起补这段历史，来看看美联储的前世。第二美国银行在1816年由国会批准成立，获得20年的特许状，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稳定货币、控制信贷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人。第二美国银行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亦因其权力过大而招致批评。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第七任总统， 他反对精英阶层的权力集中，尤其不信任东部金融精英，认为他们通过银行操纵经济，限制了地方银行的信贷能力，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银行总裁尼古拉斯·彼得尔积极利用了银行的影响力，试图控制货币供应，这个进一步激化了与杰克逊的矛盾。1832年的7月份，杰克逊否决了国会通过的第二美国银行特许状续期法案。彼得尔反击，通过收紧信贷和要求立即偿还贷款，试图制造经济危机。这一行动导致1833至1834年的经济紧缩，被称为彼得尔的恐慌。1836年，其特许状到期后未获得续期，银行最终转为一家私人的机构，并在1841年破产。从1836年直到1913年，直到第二银行转身的美联储重出江湖。在这个期间，美国一直是没有中央银行的。大家看到这段历史，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明朝的东厂和西厂的厂位制度。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想讲美联储的坏话。如果我们提升一个维度来看，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机构的权力被压制后因需求复活，虽然也是应运而生，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无法避免。就是说，美国是想通过美联储建立更稳定的金融体系，但是危机仍然存在，而美联储则在过去的几十年成为了央行中的央行。这个就是已经不是太对了。这个意味着全球的经济似乎都掌控在美联储大楼里面这些经济学家的手上。这个就是新形态造成了更大影响，影响或好或坏。经济或政治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完全阻止危机。过于依赖反而会将权力扩大到造成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 https://healthcare520.com。所以今日最重磅的声音是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的讲法，他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目前没有理由辞职，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现在应该辞职，他的任期到五月结束，如果他想完成任期，我认为他应该这样做，如果他想提前离开，我也认为他可以。但是美联储的非货币活动，包括一项最昂贵的翻修项目，应该接受审查。另外更加重要的是，美联储的任务范围的大幅扩张，很多开支都流向了这些领域。所以财长认为，对于鲍威尔来讲，这个是他为自己的遗产做贡献的真正机会，令到美联储的非货币政策职能恢复适当的规模。对于货币政策，他说货币政策应该放在一边，好像放在珠宝盒那里保护起来，但是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膨胀膨胀再膨胀，这个就是缺乏监督的结果。他们不受拨款限制，他们可以用自己赚的钱，但是现在他们每年亏损约1000亿美元，所以他们就印钱来花，我认为应该进行彻底的审查。贝森特表示，自2008年的大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采取了我所讲的 功能增强型货币政策，开支大幅增加。相比之下，他说财政部去年的开支削减了大约 17%。财长仲幽默鼓励鲍威尔最好能够留低好一啲嘅政治遗产。佢话：我对鲍威尔主席有信心，如果佢咁样做，我哋可以将美联储嘅非货币功能调整到适当嘅规模。美联储唔应该总系出现喺头条，货币政策应该喺幕后为美国人民服务。财长不愧是历史经济学家，加上历史观的角度来游说，力度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不要重踏彼得尔的覆辙，不要重演第二美国银行的悲剧，吸取正面的教训。尽管老虎不是你放出来的，但是你可以将老虎关入笼里面。毕竟已经年过古稀的人物了，要考虑政治遗产，也要考虑未来历史会怎样评价呢？再讲返川泽会面，今日一啲零碎嘅消息俾我哋睇到咗美中首相筹码嘅变化。这个对美中谈判游戏规则会唔会出现实质嘅变化，增加咗变数。按照美国财长贝森特嘅讲法系，川普总统改变咗叙事，关税唔单止可以用喺经济，仲可以用喺促进世界和平。先睇下彭博社嘅报道。根据彭博社嘅经济学家分析指出，川普总统试图通过全球供应链中嘅贸易伙伴针对中国嘅行动，可能会侵蚀中国嘅经济增长及其对美国嘅大部分出口。报道话，中国日益依赖第三国进行最终产品或零件嘅制作，这个趋势，川普首次贸易战同埋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施更高限制后嘅加速。根据彭博社经济学嘅数据，中国通过越南同墨西哥等国家对美出口商品嘅总增值制造比例，从2017年嘅14%激增至2023年嘅22%。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暴露了川普关税在围堵第三国家渠道时对中共的杀伤力有多大。分析师发现，如果川普成功通过提高关税或供应链的要求，针对转运货物，将威胁中国对美出口的 70%， 以及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2.1% 以上。他们表示，如果这些限制影响其他国家和中国做生意的意愿，可能会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害。彭博社经济学家分析师他们在礼拜二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第三国的贸易流量相当可观，帮助缓解了现有美国关税的冲击，这个对这些货物的更严格控制将增加贸易战的损害，并可能长期侵蚀增长机会。中国依赖的主要对美出口转运国家包括墨西哥和越南，欧盟亦是一个关键枢纽。中国通过第三方供应全球的角色，可能影响美国和贸易伙伴的协议，而有迹象显示这个正在发生。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协议包括对供应链安全和敏感行业所有权的要求。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在欧洲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中共对口官员进行第三轮贸易谈判，目标是延长关税休战并扩大讨论范围。贝森特说，之前的休战协议将在8月12号到期，我将在礼拜一和礼拜二在斯德哥尔摩和中国对口官员会面，我们将努力达成可能的延长协议。其实越延长对美国越有好处，一方面是如同彭博社的新闻所说，美国可以在和其他国家谈判的协议中继续围堵，是一个有时间缓和美国本土的问题，一方面是美联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可以进一步巩固美国的经济。美国经济越稳，川泽会面、美中谈判、美国的筹码就越有力。分享两个美国经济蓬勃的迹象，今日财长贝森特发文说，关税正在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一篮子美好法案的全额费用化正在为持续成长铺路。 正在推动资本支出大幅回升，加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以及川普总统对放松管制的重视，我们看到了创纪录的资本支出增长。美国正在重建，长期投资和生产力是持久繁荣的关键。得益于川普总统的促进增长，美国优先议程，我们看到了资本支出的回升，继第一季大幅增长 23% 之后，第二季商用设备产量年化增长 11%， 这个是自1997年以来最强劲的连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资本支出增长达到了 16.6%， 这个预示一波重大投资浪潮即将到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钢铁制造企业克利夫兰克利夫斯公司7月21号礼拜一公布了其2025年第二季度业绩。该业绩显示，得益于川普 25% 的钢铁关税，该公司钢材出货量创历史新高，亏损额大幅收窄，财政指标出现了预期之外的好转。第二季度，这家总部位于克利夫兰的公司交付了创纪录的429万正吨钢材出货量，同比增长 7.5%， 环比增长 3.6%， 这个是该公司最近10年来第一次出现季度出货量的同比增长，综合收入为49亿美元，环比增长 6.5%， 该公司的钢铁单位成本下降了每吨15美元，和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前的4月初对比，克利夫兰克利夫斯股价已经累计上涨了 53%。火星宏观账号说，从钢铁制造商出货量的暴涨，看到川普关税政策正显著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结构性的推动作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购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